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二节三节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不信靠神，不向他祈求，就得不着。因为神要我们学习从祈求中认识我们的贫穷和他的丰富，我们的一无所有和他的样样都有。神要我们学习祈求。那么但是当我们求的不对的时候，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妄求，神不垂听。我们就看几个例子哈。第一个例子呢，是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的一个祈求。这个亚多尼亚呢，就是照顺位来讲，亚多尼亚应该可以做王的，但是大卫想要立所罗门做王，那么亚多尼亚呢，就不管父亲的意思是什么，自己要做王。那么后来这件事情没有成功，那当所罗门做王了以后，亚多尼亚就应该韬光养晦一点，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念头啊，给他自己找麻烦啊。但是他也给自己找了麻烦。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圣经上是这样记载啊，晚年的时候大卫手脚都冷，那么盖被子还是不会暖，以色列就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叫亚比撒陪这个大卫睡。那当大卫死了以后，亚多尼亚就看上他，亚多尼亚就想要，但他怎么去要呢？他跟所罗门不算是友善的，他就找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去，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。拔示巴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哎呦，这我不能做啊，这个是宫廷的事情，我最好不要涉入。拔示巴不应该答应的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求。那但是拔示巴实在是非常的蠢，他居然就去所罗门那里讲了，你哥哥想要拜托我求你一件事，他希望你把亚比撒赐他为妻。本来拔示巴是所罗门的妈妈，那么所罗门对他也应该有点恭敬，也很客气，但是拔示巴做了一个最愚蠢的代求，代人家来求，这是一件愚蠢的事，你不要帮这个忙。这不只是我们做人的道理，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一个重要的地方。约翰曾经说，如果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你为他祷告；如果犯了至于死的罪，约翰说，我不说当为他祷告，就是我们当然都为人祷告了，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神自己有制止别人祷告的时候。神对耶利米这样说，就是以色列人呢一直犯罪一直犯罪，所以你不要再为这些民向我求，就是有撒母耳和摩西站在我面前我也不听了。撒母耳和摩西是两个很有名的代祷者，就是替别人求，上帝说他们两个来我也不听了。所罗门听到亚多尼亚这样的求，就说哦，他是自己送命了，他怎么可以求这种事呢？他想做王啊，就叫部下把他杀了。一个错误的祈求，一个出自贪婪野心不智慧的祈求，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；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妄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你说那我还是不要求了，妄求了。 我建议你跟神祷告总是比不跟神祷告要对一些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跟神交通，即使我们的内容不一定对，措辞不一定对，但是愿意跟神谈，这就是一件很好的开始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个亚多尼亚求亚比撒是一个错误的动机，拔示巴帮他去求是一个错误的代求啊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长存一个善良谨守的心。第二个坏的求的例子，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，希罗底的女儿求施洗约翰的头这件事情。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，希律娶希罗底为妻，施洗约翰就很有先知的作工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，你兄弟还活着，这是错误的，不合理的。于是希罗底就怀恨施洗约翰，想要杀他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杀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呢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且乐意听他。那个多照着行，有古卷说犹疑不定，就是心怀而已。心怀而已的人，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。犹疑不定，你不能一直犹疑不定的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跟从谁，你要听谁，你要爱谁，你要投靠谁。希律一直犹豫不定，有一天悲剧就来了。二十一节，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启示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应该向希律求什么，她就去问她妈妈，她说我可以要什么。她妈妈给她一个错误的建议，这你可以看到希罗底对施洗约翰的恨，就跟世人恨耶稣一样，因为我指出他们错了，他们就恨我，这个世界也会因此恨你们。我们把真理讲出来，人也许就恨我们。他妈妈听到想都不想，施洗约翰的头，我要施洗约翰的头。二十五节，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对他说，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。你从这个话可以看到，同席的人使希律不能不做这个恶事，不能推辞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她母亲。好了，有人说了错误的话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然后就人要错了，坏的求，坏的应许。各位，我们追求，我们渴慕什么东西，我们求主让他是在主的心愿当中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都有这个弱点，我们很狂热积极主动追求的东西常常不好，暴饮暴食是一个坏习惯，但我们做得很痛快，节制饮食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我们很难做到。 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吃喝嫖赌，这些都会带来一些最终之乐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收敛。这两个是不好的求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求、在得、在用、在想的时候，不要上魔鬼的当。一个好的求，好的祈求，我们要讲的是以斯帖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像耶稣说的，他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，好像把羊差到狼群当中一样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办法在狼群当中生活。羊怎么在狼群中生活呢？耶稣说，你要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我们没有那个力量，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而且是恰当的。以斯帖记就有这样的情形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，后来亡国了，活得很不安。那这不安呢，就要学习靠主。靠主不是懒惰的，靠主需要有智慧，灵巧像蛇，甚至能够想到早一点布局啊。波斯那个时候，亚哈水鲁王统治整个的帝国，这个帝国里面有好多的人种，因为波斯征服了很多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犹太人一直在危险当中，有人就是恨犹太人，就像圣经上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只因为你是犹太人就恨你，就要杀掉你。这个犹太人莫迪改他就觉得很危险，犹太人很危险，要能够脱离这危险，需要有智慧的来安排人脉在那边。你知道以色列很优秀的地方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，保罗的情报也很好，大卫的情报也很好。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。莫迪改知道波斯皇宫里需要有一个有力的人帮以色列人。看以斯帖记的写法，斯帖是被莫迪改送到宫里去，然后告诉他，你去宫里面千万不可以透露你犹太人的身份。就是莫迪改把一个以色列的漂亮的女孩子送到宫里去，当然这还是要看神的怜悯了。那么多人是候选人，以斯帖就真的被选成皇后了。被选成皇后了，注意这还是一个防范未然的事，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发生。整个的冲突是莫迪改挑起的，莫迪改对王前面的红人哈曼不跪不拜，大家都在跪拜，莫迪改不跪不拜。各位，对活人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跪拜的，大卫啊，对于扫罗都可以跪拜的，对活人我们是可以的。所以莫迪改没有必要要挑起这个纠纷。他为什么要挑起？我以前觉得莫迪改真的是赌徒啊，他挑起来然后靠以斯帖来得胜，后来想他做是对的。因为莫迪改觉得那一片要伤害以色列人的乌云已经越来越大了，他要赶快动手跟仇敌主动的冲突。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不跪不拜呢？因为后来我们也知道以斯帖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，他知道这个30天没有蒙召很可能是以斯帖已经失宠了。然后圣经上讲第二次召处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第二次召处女，为什么会有第二次？以斯帖是第一次召处女的时候被选上皇后，为什么会有第二次？ 显然皇帝对王后不太满意才会再招妇女嘛，所以莫迪改觉得需要出手，他就对哈曼显出不服从的样式，哈曼就恨得要死。那哈曼下面的举动就让人看知道莫迪改真是很有先见之明，哈曼要杀莫迪改，觉得杀莫迪改还不够，要消灭犹太人。他就跟王讲，王啊，国内有一群人不跟别人来往，留在国内没有益处，你下个命令把他们杀光，我捐多少钱财给你。你听到这样的建议你会说什么？你最少会说，请问是哪一种民啊，哪一族啊，哪一族的民要消灭？王连问都不问，就说好。你说糊涂不糊涂？或者说哈曼权力大或不大？很大。幸好他们还有点迷信，他们抽签要在什么时候杀犹太人，他们是一月抽签的，抽出来是十二月。哇，如果抽出来是二月要杀，犹太人的准备时间就太少了。十二月要杀，犹太人还有点机会准备。莫迪改就要求以斯帖出手，你去跟王讲，我们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请他高抬贵手。以斯帖面有难色，我已经30天不蒙召了，波斯的规定没有蒙召你擅自进去见王会处死的，我想这是防止刺客的。各位，一个丈夫30天不跟妻子在一起，这不祥的预兆，他能够进去吗？以色列说为他进食，圣经没有讲祷告，但是一定是有祷告，他进去。那么以色列进去，王的心情很好，也说了这句话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可以赐给你。你是以斯帖你怎么说？哎，我的同胞好可怜，要被处死了，请你拯救他们等等。以斯帖没有说出来。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吊胃口了，不跟你讲。王就很高兴，吃饭的时候再问一次，你要什么？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你是先说我有要的东西，不过现在不告诉你，明天再来我这里吃饭，也带着哈曼吃饭，明天我会讲，两次不讲。因为他30天没有蒙召，现在要有一个很大的要求，请王废掉他原来那个招，不太敢讲，不太有把握。明天我再请你们吃一顿饭，那个时候跟你讲。各位，一个晚上能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一天晚上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重要晚上。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他们就看历史书，历史书看到若干年前犹太人莫迪改曾经救过王的命，而没有得到任何赏赐。各位，人生不是都这么巧合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该得赏的时候没有得赏，有的时候这个人该受罚的时候没有受罚，主一定有他的美意。王那天睡不着觉，看了历史书上这段记载，就很稀奇说，莫迪改做这个事有没有受什么赏啊？没有。就在那一个晚上，王被提醒要赏莫迪改，然后莫迪改就得到最大的尊荣，这个让 全波斯帝国知道一件事，王现在眼前的红人是一个犹太人莫迪改，但这还没有解决问题哦。到第二顿饭的时候，王说：“以斯帖，你有什么要求的？”这个时候，以斯帖讲出来了，讲出来哈曼的坏和犹太人的无辜，在神的帮助之下，哈曼就被吊死了。哈曼被吊死，他的钱财都交给了以斯帖，这没有解决问题，因为那命令还在，那个谕旨上面盖了印，不能废的。亚哈随鲁王发另外一个圣旨，就是犹太人在那一天可以抗拒，就犹太人在那天可以抵抗反抗。原来命令应该是对全国说，我们都很讨厌犹太人，你们那天就尽量杀吧。现在的命令是犹太人可以自卫，而犹太人因为莫迪改的被高升，在全国的力量士气都很大，得到了胜利。这个以斯帖的求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以斯帖要求王，要在王心情最好的时候求。亚撒龙向大卫王求，也是在大卫王心情最好的时候。各位，我们要向神求，我们要向神求任何东西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呢？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要在耶和华跟我们相近心情好的时候求他，那这是什么时候？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啊，就是我遵行了律法，遵守了上帝的命令典章，那个时候可以求。你错了，你不要说刚刚忙完了一个服事，功劳很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神应该被我感动了。不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你不是在守了律法以后向神求。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告他？有信心的时候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相近的时候。你们今日若有信心，就不可惹他的怒气。什么时候是我们求的时候？有信心的时候。各位，求告神，亲近神，爱神，信靠神，什么时候最恰当？现在，就是现在。看哪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，看哪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。你带着信心到神面前，就是神最喜悦的时候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随时带着信心，因着神的话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使我们产生对他的信心，大大的张口向他求，主就喜悦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。主，人有求错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那种明知故犯的祈求，帮助我们知道这件事绝对是不可以做的事，不讨主的喜悦，我们不要求主为我们开绿灯，因为这惹你的怒气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事上认识你的善良慈爱，知道你是慈爱善良的天父，我们就大胆的开口向你求，像所罗门求上帝一样，知道主慈悲怜悯信实可靠。我乃是建立在对你的信心，对你的能力的认识上，我向你求，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垂听，给我们充满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愿神赐福大家。
阿们。